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。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在1857年4月5日在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因恩典称义。让我们继续来收听下半段的部分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罗马书3:24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罗马书3:24。神说，我的爱子啊，你要站在罪人的位置，你要经受罪人要经受的一切，你要被认为是有罪的，正如这个罪人被认为是有罪的一样。然后我要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罪人，我要看他如同他是基督一样，我要接纳他如同他是我独生的爱子，满有恩典和真理。我要赐他天上的冠冕，我要把他放在我的心里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方式，因神的恩典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现在我要更进一步的解释一下这种称义的特点。悔改的罪人一称义，记住，他所有的罪都得称义了。一个全然有罪的人，他相信基督的那一刻，他一收到赦免，他的罪就不再是他的了。这些罪都被投到了深海中，都被放在了基督的肩膀上，都没有了。这人在神的眼中是无罪的，被接纳到蒙爱之人当中。你说，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教义。人不再被神圣的公义视为有罪的人。当他相信基督的那一刻，他的罪就全都除去了。但是我要再进一步，人相信基督的那一刻，他就不再被神看为有罪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成为了义人，成为值得称赞的人。当基督背负他的罪的那一刻，他也背负了基督的义。所以当神看着这个一小时前死在罪中的罪人，神看着他，就好像看着他所喜爱的爱子。基督亲口说过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。耶稣爱我们，就像他的父爱他一样。你相信这样的教义吗？难道这不值得深思吗？好的，这是圣灵的教义，是我们希望以此得救的教义。我能向未被开启的人更好地说明这个思想吗？我会给他一个比喻，
那就是在先知书当中给我们的比喻，大祭司约书亚的比喻。大祭司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进来，这污秽的衣服代表着他的罪，拿走污秽的衣服就是赦免，而给他戴上冠冕，穿上皇室的礼服，使他富有美好，这就是称义。但是这些礼服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而那破烂的衣服要去哪里呢？哎，约书亚所穿的破烂衣服要给基督，而穿在约书亚身上的礼服则是基督原来所穿的。罪人和基督所做的，正是约拿丹和大卫所行的。约拿丹把他的袍子穿在大卫的身上，而大卫把自己的衣服给约拿丹。所以基督拿走了我们的罪，我们穿上了基督的义。通过荣耀的代替和互换，罪人得自由，因着神的恩典而称义。一个人说，但是没有人会这样称义，一直到他死的时候。相信我，他是称义的。罪人相信的那一刻，靠着他钉十字架的神，他立刻就得到了赦免，救恩借着基督的血得以完全。若那边的那个年轻人，他今天早上真的相信了基督，透过我所试图描述的属灵的经历，晓得这一点，他此时在神的眼中，和他将来站在宝座前，一样都是称义的。甚至地上那因神的恩典而称义的人，比在天上荣耀的天使更受神的悦纳。这是完全的洗净，完全的赦免，完全的负责。借着基督我们的主，我们彻底的、白白的、完全的被接纳了。再说一点，我们就不再讨论称义这个话题。那些曾经被称义的人，他们的称义是不可更改的。一旦罪人取了基督的位置，基督站在罪人的位置，就没有第二次的改变。若基督一次付清了所有的罪债，那罪债就已经清了，永远不会再一次的讨要。若你被赦免，一次赦免就永远被赦免了。神不会在自己的手册上给了人赦免，然后又收回，再一次惩罚人。神不会这么做。神说，我已经惩罚了基督，所以你可以自由了。然后从此，我们可以在神的荣耀盼望中欢喜快乐，因为我们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因信称义了。我听到有人说，这是不同寻常的教义。有些人确实会这么认为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这是所有的清教徒教会都信奉的，虽然他们可能没有讲。这也是英国国教的教义，是路德宗的教义，是长老会的教义，是所有基督教会都信奉的教义。如果你听起来奇怪，那是因为你的耳朵与它疏远，而不是因为教义很奇怪。这是圣经的教导，神称为义的，没有人能定他的罪。基督为之而死的人，没有人能够再控告他，因为他们已经完全没有罪了。所以正如一位先知所说的，神未见雅各中有罪孽，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。在他们相信的那一刻，他们的罪就被加在基督的身上，不再是他们的罪了。基督的义 则会加在他们的身上，会被看作是他们的义，所以他们也都被接纳了。最后，我要来简单的解释一下称义的方式。约翰·班扬认为，有些人会为了称义这个伟大的礼物而垂涎三尺。这里不是有人说，哦，如果我能够称义就好了。但是先生，我能够称义吗？我是一个酒鬼，我是咒骂人的，我曾经做过所有卑劣的事，我能够称义吗？基督会背负我漆黑的罪，使我穿上他白色的袍子吗？是的，可怜的人啊，如果你渴望的话，如果神使你愿意，如果你确实承认自己的罪，那么基督愿意穿上你的破烂衣衫，把他的义给你，永远成为你的义。有人说，那么该如何得到呢？我必须要成为圣人，很多年之后，然后才能得到吗？听着，因他的恩典，白白的得到，白白的，因为得到他不用付出代价。因他的恩典，因为这不是我该得的。但是牧师啊，我一直在祷告，我不认为神会赦免我，除非我做了什么配得的事情。这位先生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带来了什么配得的事，那么你永远得不到这个恩典。神白白的赐下他的称义，你若带来什么东西要来买这称义，那么神会把你的东西扔到你脸上，不将他的称义赐给你，因为他的称义他是白白赐下的。罗兰希尔曾经在一个集市上面布道，他注意到有个商人在拍卖他们的货品，所以罗兰说，我也要举办一场拍卖会，卖酒和奶，不用钱也没有价格。在那边，我的商人朋友们觉得你们很难达到他们的价格，但是我的难处是让你们降到我的价格。人也是这样，如果我讲说你们可以用君王的价格买到称义，那么谁会在不称义的情况下离开这里呢？如果我讲说你们可以用走100英里得到称义，那我们哪一个人明天早上不是朝圣者呢？如果我传讲称义包含了鞭打和折磨，那这里几乎没有人不鞭打自己，并且都会鞭打得很重。可是当称义它是白白的免费的时候，人们却拒绝了。什么？什么都不要，我就能够得到它？我什么也不用做吗？是的，先生，什么都不要，也无需做什么，你就能够得到它，因为它是白白的。难道不能够到基督的面前，祈求他的怜悯，对主说，使我称义吧，因为我不像别人那么坏吗？这是行不通的，先生，因为这是因着神的恩典。难道我不是因为一天去两次教会而有了盼望吗？不是的，先生，因为都是因着神的恩典。难道我不能够提出我会变得更好这个理由吗？不能的，先生，因为都是因着神的恩典。你用假货币来买神的宝贝，那就是对神的侮辱。如果人们认为他们可以买到基督的福音，那他们并不了解基督福音的价值。神不会让你用锈迹斑斑的钱来买天堂。 曾经有一个有钱人，在他临终的时候，妄想要盖一排的救济院，好让他在天上买一块地。有一个人站在他的床边说：你将会留下多少钱呢？这个有钱人说：2万英镑。哼，这还不够你在天上买一块立足之地呢，因为天上的街道都是用黄金铺的，你的金子又能够有多少价值呢？当街道都是用黄金铺的，你所拥有的就算不了什么了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用金子，也不能用好行为或祷告或世上任何的东西来买天堂。那如何才能得到天堂呢？只要用祈求就能得到了。正如我们当中很多知道自己是罪人一样，我们可以通过祈求就能得到基督。你知道自己需要基督吗？那你就能拥有基督。凡愿意的就可以来，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。但你若坚持自己的想法说：不，牧师，我的意思是我会先做很多的善事，然后我再来相信基督。先生啊，你若坚持这样的妄想，你会被定罪的。我真诚地警告你，你们不能够这样得救。那么我们难道不行善事吗？你们当然要行善事，但是你们不能依靠善事得救。你们必须要全然的信靠基督，然后再行善事。有人说，我想我会做一些善事，当我来的时候呢，善事会给我一点推荐吧。不会的，先生，善事他们绝对不是什么推荐。让一个乞丐戴着白色的婴儿手套来到你家，说他非常的穷，需要一些帮助。请问，他的白色手套能够推荐他，让你来帮助他吗？你会说，不行，你是个骗子，你什么也不需要，你什么也得不到，出去吧。乞丐最好的装束就是破衣烂布。同样的，罪人去见基督最好的装扮就是按着他原来的样子去，除了罪什么也没有。你说，不行，我必须要再好一点，然后我觉得基督他才会拯救我。随你所愿的去尝试吧，但是你也不会变得更好。其实相反的，如果你想要变得更好，那么你应该要先变得更差，因为你越坏就越适合来到基督面前。如果你们都是不圣洁的，到基督面前来。你若感到自己有罪，愿意离开罪，就到基督面前来。尽管你是罪无价值被弃绝的人，到基督面前来。你若感到自己毫无可取之处，到基督面前来。应当信服，完全信服，罪过就得免除。我这么说并不是要鼓励任何人继续犯罪，不是的，神并不允许。你若继续犯罪，就绝对不能够来到基督面前了，不能的，你的罪会妨碍你。你不能够既被罪恶的船桨锁住，还能到基督面前来成为自由的人，不能的，先生，只有悔改，立即离开罪恶。但是请注意，无论是悔改还是离开罪恶，都不能够拯救你，是基督拯救你。基督，基督，只有基督能够拯救。 但是我知道你们很多人会离开，并且试图去建造自己的巴别塔，想要通往天堂。有些人会走行为这条路，有些人会走其他的路。你们会选择仪式，用婴儿洗礼打下基础，用坚信礼在其上建造，然后是圣餐。你说，我会去天堂的。难道我不是遵守了受难日和圣诞节吗？我比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要好呀。我是个非凡的人，难道我不是比其他的人祷告的更多吗？你要在脚踏车上蹬很长的时间，才能够使你向上升高一英寸，但是这并不是通往星空的道路。有人说，我会去研读圣经，相信正确的教义。我一点也不怀疑，我相信正确的教义，我就会得救。是的，你不怀疑，相信正确的教义，其实和做正确的行为一样，都不能够让你得救。还有人说，我会相信基督，并且照我喜欢的生活。但实际上你不会的，因为你若相信基督，基督不会让你照肉体所喜悦的去生活。基督他会以他的圣灵来约束你，使你克制肉体的情欲。基督若给你恩典，使你相信，他也会赐你恩典，让你之后可以过圣洁的生活。他若给你信心，他也会赐给你好行为。除非你放弃所有的过错，决心全心全意地服侍基督，否则你不可能相信基督。我想我终于听到了一个罪人说，这是唯一的出路吗？我可以冒险通过吗？那我愿意。但是我还是不太明白你的意思。我有点像德雷德那本书当中的蒂夫，他们讲了很多关于道路的事情，但是我还是看不到那条路。因为如果蒂夫能够看到路，他就会带着这些孩子从路上离开了。他们谈论了打仗，但我没看到有人在打仗，不然我也会战斗的。那让我来解释一下吧。我在圣经当中看到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除了相信并且信靠基督之外，你还能够做什么呢？但是有了这样的信心，你就永远不会失望。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，我已经举过这个例子无数次了，但是我找不到其他更好的例子，所以我要再说一遍。信心是这样的，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船长，他的儿子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非常喜欢爬船上的缆绳。有一次他追着一只猴子爬上了桅杆，最后爬到了主桅冠。你们知道主桅冠就像放在桅杆上的一个大圆桌，所以当这个男孩在主桅冠上面的时候呢，他有足够的空间。但难题是，我能给出的最好的解释就是，他够不到桌子下面的桅杆，因为他不够高，他不能够从桅冠上下来，够到桅杆，然后从桅杆上下来。他在主桅冠上，不知道是怎么上去的，但是他就是无法下来了。他的父亲看见了这件事，惊恐地抬起头。他该怎么办呢？再过一会儿，他的儿子就会掉下来，摔得粉碎了。这个男孩用尽全力抓住主桅冠，但是再过不久，他可能就会摔在甲板上，变成了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。船长招呼人去拿喇叭筒，他把喇叭 放在自己的嘴边喊着说，孩子啊，下一次船在倾斜的时候，你就跳到海里去。事实上，这是这个男孩唯一的逃脱方法。跳到海里，他可以被人从海里捞上来，但是如果他掉到甲板上，他就会摔死，救不回来了。这个可怜的男孩向下看了看大海，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距离。他不能够接受跳到下面汹涌的大海当中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这大海既愤怒又凶险，他怎么能够跳下去呢？所以他竭尽全力地抓住主桅冠。虽然毫无疑问的是，他很快就会因为没有力气而松开了手，跌下来，然后丧命。这时候，父亲拿来了一把枪，指着他说，孩子，下一次船倾斜的时候就跳进海里，否则我就开枪了。这孩子知道自己的父亲一定言出必行。当船向一侧倾斜的时候，男孩翻个身就跳进了海里，有强壮的人把他从海里拉上来，水手们救了他，把他带到了甲板上。就像这个男孩，我们也正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。在天性上，你我都无法自己摆脱罪，而不幸的是，我们有一些自己的好行为，我们非常的喜欢他们，永远都不愿意放弃。但是基督知道，除非我们放弃，否则我们最终会摔成碎片，因为这种腐朽的信靠将会毁坏我们。所以他说，罪人啊，放下你自己所依靠的，投入我爱的海洋里。哦，可怜的罪人啊，要相信基督，要相信基督，来相信我的主，相信他不是徒然的。你会发现自己被赦免了，在基督耶稣里欢欢喜喜地走你的路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就是斯布珍牧师因恩典称义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